据国防部长奥斯丁星期二在对伊拉克进行一次未经宣传的访问的时候强调，美军在伊拉克开展的行动任务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支持伊拉克军队击败伊斯兰国组织。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国防部长奥斯丁无预警突然访问伊拉克，并会见伊拉克总理穆罕默德·希亚·苏达尼。据美国透露，此行的目的是展开华府致力在当地维持军事力量，而不到两个星期之后将是美国带头进军伊拉克，推翻前领导人萨达姆·侯赛恩的20周年。奥斯丁当日在会见伊拉克总理苏达尼之后对记者说，针对伊斯兰国的防务工作是我们双边关系的重要支柱，美国仍然致力于支持伊拉克和整个地区的安全。奥斯丁也感谢伊拉克领导人承诺确保在伊拉克作战的联军免受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的伤害。美国军队在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过去一直是得到伊朗支持的民兵发射火箭弹的目标。现在美军在伊拉克大约有2500名士兵，任务就是为伊拉克军队打击伊斯兰国提供咨询和协助。尽管伊斯兰国武力已经大不如前，但仍尚有小支兵力在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东北部部分地区独立作战。一位要求匿名的国防部高级官员对记者说，奥斯丁主要是向伊拉克表达美国承诺会维持在当地的军力展现，但不只是关于兵员武器。整体来说，美国对于和伊拉克政府发展战略伙伴关系感兴趣。另一方面，据国务院上个月表示，当地的霍尔和罗克无家可归者营地还有大约10000人。奥斯丁赞扬伊拉克从叙利亚东北部的拘留设施和无家可归者营地中接收伊拉克公民，并鼓励所有国家对其国民采取同样的做法。而奥斯丁访问之前的一个星期，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曾经承诺要紧密地团结伊拉克人民，希望伊拉克能够面临和平与繁荣的未来，并拥有巩固的民主制度。据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星期二在出席参议院听证会的时候表示，今年年初强劲而持续的经济活动可能会促使央行加速加息，并将可能令到利率提升的幅度大于预期，以抗击通货膨胀。这番言论发表之后，引发当日的三大股票指数的重挫。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发言。他在国会上说，最新的经济数据比预期的要强劲，这个表明最终的利率水平可能会比之前预期的更高。鲍威尔说，尽管最近几个月的通货膨胀一直在度缓和，但让通货膨胀率回落到 2% 的过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可能会很颠簸。从今年较早时候的数据显示，通货膨胀已经扭转了2022年尾的减速趋势，但未来美联储将会采取更紧缩的货币政策来减缓经济增长，因为如果整体数据表明有必要加快紧缩，美联储会持续增快加息的步伐。据 CNBC 解读，鲍威尔的言论有两个含义，包括联邦基金利率的峰值或终端水平可能高于美联储官员之前讲的数值，以及如果通货膨胀数据继续火爆，上个月美联储加息转为更小幅的25个基点可能是短暂的。外界不排除3月份美联储仍然可能激进加息两码。在去年12月的估计中，官员他们将终端利率定为 5.1%， 虽然鲍威尔星期二没有讲明他认为利率最终会达到多高，但外界预期终端利率有可能会落在 6%。 在鲍威尔发表讲话之际，市场普遍乐观地认为央行可能在不让经济陷入衰退的情况下抑制通货膨胀。但是在鲍威尔在听证会上警告应息升息可能回归之后，引发了股债双杀。道琼斯指数当日跌幅超过570点。而经常批评鲍威尔的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则警告，美联储的通货膨胀目标将导致200万人失业。据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二在一份声明里面说，白宫敦促国会迅速通过当日提出的一项立法，赋予联邦政府新的权力，禁用有国家安全威胁的中国视像应用程序 TikTok， 以缓解资讯安全的风险。下面请听报道。据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马克·华纳星期二较早的时候说，由12名国会参议员组成的两党小组会在星期二提出立法，赋予商务部长吉拿·雷蒙多新的权力。如果发现 TikTok 和其他基于外国的技术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将禁止这些程序在美国发展。华纳向 CNBC 表示，该法案将赋予雷蒙多采取一系列缓解行动的能力，包括禁止 TikTok 和其他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技术，而这个将适用于来自6个国家的外国技术，包括中共、俄罗斯、北韩、伊朗、委内瑞拉和古巴。华纳强调，我认为这个已经是国家安全威胁的等级。对此，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二赞扬了这项两党法案，说其将加强我们应对个别交易带来的离散风险，以及应对涉及敏感技术领域和相关国家某些类别交易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沙利文在声明里面说，我们期待着继续与民主党和共和党就这项法案进行合作，并敦促国会迅速采取行动，以将它送到拜登总统的办公台。当前 TikTok 的数据收集和促进中共大外宣的潜在风险已经引发更多关注。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 Paul Nickerson 星期二亦都出席了国会听证。Nickerson 提到 TikTok 让我担忧，其中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他担心的包括他们拥有的数据，其次是算法和哪个拥有算法的控制。他还断言 TikTok 平台可以实现对用户全面的影响行动，而他担心的不单只是 TikTok 可以主动影响用户，而且还担心他具有潜在关闭信息的能力。3月7号，中共新任外交部长秦刚就中美关系发表战狼式言论，白宫随后对秦刚的指控予以反驳。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本台话，中美关系已经没有底线。下面请听报道。中共近来面临内忧外患，专家指出中共利用批评美国来转移视线和责任。3月7号，中共新外交部长秦刚在中共两会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控美国对华认知和定位出现严重偏差，美中关系有脱轨风险。白宫反驳说，美国没有寻求冲突，而且美国在美中关系的立场没有变化。之前国家主席习近平亦罕见的公开批评美国打压中国。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资深研究员、政治与文化评论家宋国成对本台说，美中之间的关系已经没有底线。他说，美中之间甚至是两岸之间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底线了，因为互相之间都在踩踏，我的底线就是你的核心利益，你的核心利益就是我的底线。咁喺呢种情况之下，系一个重叠嘅底线。咁重叠嘅底线又同时系一个核心嘅利益。所以各自喺度保护彼此嘅核心利益嘅时候， 当然一定要去踩踏这个红线，所以我觉得红线论基本上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从中共二十大二中全会到正在这召开的两会，宋国成认为中共的目的是在这建立超级版的独裁体制与平战合一的战争体制。但是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和制裁已经让中共快要窒息而死，双方都在这备战。宋国成说，美中之间他已经从一种强烈的竞争走向一种准备对抗的阶段，或者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强竞争走向冷对抗。那一方面中共在这备战，美国也在这备战。你看最近美国在加州进行的所谓的滨海兵团的一个作战演习，这个其实就是要反制中共对台湾的夺岛战争，特别是这个滩头战争的一个演练。那这个已经是到了一个战术阶段的模拟和训练，就显示出就是说中共在这备战。中共想打仗，那美国也不怕，美国也在这备战，甚至就是说台湾和日本也都在这备战。从理论上来讲，美中之间已经走入一种深度性的战略互疑，互相的怀疑。在这样的怀疑之下所产生一种安全困境。简单来讲，就是战略深度互理之下的安全困境。那目前看起来亦没有任何一方要退让。一方面中共亦没有要同美国这种所谓的对话。对于秦刚所谓的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中美关系地动山摇的讲法，宋国成认为这个完全是一种统战的话语，中共的本质和终极野心没有变才是问题所在。宋国成说，中共对台湾侵略的野心一日亦都没有改变吗？关键不是在于台湾问题有没有处理好，关键是在于就是说你中共具备并吞台湾的野心，所以没有台湾问题，只有中共问题，或者叫做中国问题。宋国成说，美国和台湾之间是基于共享的民主体制以及对付这个中共的这个侵略和扩张的野心，所以他的帮助台湾保卫台湾，哪有什么外力的干涉呢？多年来美中两国之间的关系在贸易、乌克兰战争以及台湾等一系列问题上持续紧张。星期二晚，白宫新闻发言人卡林·杨皮埃尔表示，虽然总统致力于保护美国利益，但拜登总统满足于竞争状态，而不是两国之间的冲突。以上的这节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斐珍采访报道的。中共两会正在召开，当局3月7号公布中共国务院机构改组方案，重组金融业监管机构，强化习近平对金融系统控制。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经济所助理研究员王国臣博士对本台分析中共的一系列做法会压抑到中国经济的表现。下面请听报道。在中共现任领导人习近平的党领导一切政策之下，政府关键部门逐渐被党蚕食，经济事务服从政治导向，政治忠诚度高于专业知识，市场化的官员被服从命令的官员所取代，可供经济官员提供的灵活务实的空间越来越少。3月7号中共当局公布国务院机构改组方案，其中包括取消中共银行保险监管机构，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将中共证监会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以及成立国家数据局等。一些媒体仲透露，习近平为加强对金融系统的控制、协调和决策，可能恢复中共中央金融委员会，并任命自己的一位亲信担任这一要职，所有金融监管事务将整合到一个党中央机构之下。王国臣博士对本台分析说， 习近平的做法，他不是只是单纯的想要刺激经济，他另外一方面他要着眼于的是长期或者是风险的控制。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次的财政赤字维持在 3%， 或者说整个房地产的控制仍然没有放松，或者是平台经济虽然说没有好像以前的强度监管，但是呢亦回到了回归到常态化监管。所以他并没有说真的是完全的一味地追求经济成长。所以这种情况这样当然亦会压抑到整个今年的经济表现。当然最坏的情况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五个统筹，是你什么都要兼顾，要兼顾短期又要兼顾长期，那你又要兼顾疫情又要兼顾经济发展，那个兼顾这个又要兼顾，在这种情况下政策的不确定性会越来越高，地方政府会无所适从。尤其是李强上来，他的角色又没有好像李克强那么鲜明，所以大家会更加搞不清楚听哪个的。所以以后习近平不讲话，其实大家不敢喐。那如果习近平讲话，大家可能会往某一个地方走近，这种情况会越来越明显，这个亦会压抑到整个经济成长。中国经济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包括消费疲弱、失业率上升、房地产市场低迷、缺乏商业信心、地方政府的债务困扰、人口老龄化，以及面临美国在技术方面的制裁。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们将怎样帮助制定政策上。但由于中国未来政策的不确定性和美中地缘政治之争，人的商业信心急剧下降。在美国中国商会3月1日发布2023年年度报告中，超过半数的受访美国商家表示，中国已经不再是其首要或者是前三大的投资目的地，外资对中国经济前景悲观。专家表示，当前中国的经济问题就好像多重器官衰竭。以上的这节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梁欣采访，婉仪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